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二节开始。现在我们要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听众朋友，希伯来书作者已经证明了，虽然在旧约的时代，先知是代替神说话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地位却超越了所有旧约的先知，也证明了耶稣基督也超越了天使。那么现在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要说明，要证明耶稣基督也超越了摩西，因为摩西对犹太人，对希伯来人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好几年前啊，有一群啊犹太人的老师，就是拉比，他们举行了一场的辩论会。这个辩论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谁比较重要，是亚伯拉罕最重要呢，还是摩西最重要？我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摩西当然他是会比亚伯拉罕更重要。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话，如果把主耶稣也考量进去，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定超越过摩西，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应当明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说明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主耶稣是敬忠忠心的，摩西在神的全家也是敬忠。主耶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代表了神来到人间，神与人接触了。主耶稣也忠心的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在神面前，他也代表了我们这些罪人。主耶稣在神面前，父神面前是代表了我们。那么这里经文特别说到三章第二节，他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是指谁的家呢？这个全家指谁的家呢？这个家这个字啊，听众朋友注意家这个字的意思。接下来几节经文继续出到这个家，出现家的名字出现了七次，就确定了这个谁的家，这个家很重要。是摩西的家吗？我不认为是摩西的家，应该是指神的家，神的家。摩西在神的家中，他是一个尽忠的人，尽了本分的。摩西被呼召，被神呼召去做一些事情，他做完了，又证明摩西是忠心的，他是有忠心的。虽然摩西会犯了一些错误，摩西自己他把他自己犯的错误也记载记录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写的摩西五卷书，摩西五经，但是在五经当中的错误啊，不在他所写的内容之中，因为那是神要他写的。那么摩西的错误错在他的行为上，因为摩西不够忍耐，脾气不好。有一次神吩咐摩西要击打磐石的时候，本来是吩咐他叫他吩咐磐石，不是击打磐石，但是摩西却击打了磐石，因为神要摩西啊，要摩西去吩咐磐石，但是摩西做错了，他生气了，他击打磐石。那么这种行为这是不合乎神旨意的，因为磐石在旧约，磐石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也象征着这个磐石象征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早些年代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旧约，神曾吩咐摩西击打磐石，那么摩西击打磐石击打一次就够了，不必再打第二次。那么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啊，就是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十七章六节，耶稣基督只为我们被击打了一次啊，就预表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只为我们被击打了一次，不必再被击打。但是那个时候啊，摩西他却生气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第二次再击打磐石的时候为什么 所代表的意义什么，摩西他不了解。虽然摩西犯了一些过错，但是感谢神啊，摩西是忠心的，他已经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神也纪念摩西是一位忠心的人。那么听众朋友，这是太美好了，神纪念今天啊每一位忠心的基督徒。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听众朋友这个经文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是谁，不论主交代了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应当至死忠心，我们要忠心尽责，做一个尽责的基督徒。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牧师朋友叫我去他教会带领聚会。那么这个牧师他不会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那时候我们那个活动有一个打高尔夫球，因为他不喜欢打高尔夫球，他不会打，于是他就请他的助理，请他的助理牧师陪我去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那么我就跟这位助理啊，这个牧师的助理，不是牧师本人，牧师他没有去，我跟这个教会牧师助理，可是我觉得他这位牧师的助理让我觉得这个助理好像对他自己的牧师不忠心，所以他就在我面前数落了，批评了他自己的主任牧师，说了一些很不得体的话。那么如果我想这个牧师的助理他如果对于牧师很忠心的话，他就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他自己牧师的坏话。那么很明显的，他对他自己的牧师不忠心。到了第二天，我们等打完球了，到了第二天他就对我说，这个还是牧师的助理，他说，麦基牧师，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打球。可是我就回答说啊，因为到了第二天呢，第一天去了一下啊，就第二天我说对不起，我今天啊我不想去打了，我不出去了。那么我跟这个人啊，跟这位助理牧师，不是那个主任牧师，从此以后我也没有跟那个人再打球了。后来等了好多年或者一段时间，我又到这个教会去领会的时候啊，这位助理牧师，这位跟我一起打球的助理牧师啊，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教会。那么我就私下问这个主任牧师怎么回事情，说啊，这个牧师就回答我说，那个人哦，上次我叫你跟他打球的助理牧师，我的助理牧师啊，哎，他在教会里面呢制造好多麻烦，因为他做事情不忠心，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思想，或许我应该也告诉这位牧师说，你那位之前你叫我跟他一起打球那个助理牧师啊，他是一个不忠心的人，他也不该在你的教会服侍，因为他不忠心。好，听众朋友，我自己我不会用一个对老板啊对主人不忠心的人，一个不忠心的人你还用他的话哈，跟他同工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你对你的老板不忠心，那听众朋友这个注意，如果你对你老板不忠心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在这边工作，你就要离开这个工作。如果你对他不忠心，那么你等于，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如果你对老板不忠心，等于你是对神也不忠心。那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负责任的人。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那么我觉得说你就不会让人信任啊。如果你是一个不忠心的人，你又做传道，那别人就不会信任你。所以听众朋友，在任何情况之下，我自己都不会邀请那些不忠心的人来做我的助理，跟我同工。后来就是这位牧师的助理啊，奇怪，后来不久他又写封信给我，他要求我说，麦基牧师，你要不要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推荐他去一个教会的工作。那么我就直接回答他，我没有同意，我不想跟他写推荐信，我就明白地告诉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做助理的牧师的时候不忠心，那我怎么能推荐他去担任主任牧师呢？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啊，神自己说摩西是一位忠心的人。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神说到你的时候说你这个人很忠心，那是太好了。听众朋友，盼望我们能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经文，这些经文一开始说到耶稣基督他是很忠心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就讲到主耶稣。希伯来书3章6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基督超越了摩西啊这个人。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3章3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注意3章3节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了，但是主耶稣他是那建造房屋的那一位，他是建造房屋的神，他是创造主，摩西是受造的啊，受造的人。 当然差别很大啊，一个创造的主跟那个被造的人当然是有差别很大。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啊。这个三章四节很重要，因为房屋都必须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房屋当然需要有人建造，不可能只有房子，而且没有建造的人不可能啊，有房子一定有建造的人，房子不会凭空突然间出现的。那么每一栋房子都有一个建造人，但是建造宇宙万物的就是神自己，因为主耶稣也是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摩西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一个造物主，这不可能，他就是一个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的。这里一段经文啊，我们要做一个解释啊，比较不容易解释。我们说耶稣基督不仅仅超过了超越了摩西，因为他是创造主，那摩西是受造的人，而且也说啊，摩西就是神的仆人，他不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经文特别说到家中的儿子跟家中的仆人当然是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两方面都超越了摩西，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很重要，我们要明白的。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解释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你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么这里保罗他很习惯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写若这个字，注意若，那么这个字不是指一个条件，而且记得这个若的意思啊，就是一种很坚定的论证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合理的一个推论啊，很合理的很逻辑的一个推论。那举个例子说，如果人说因为我们有胆量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很快的就了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是同盟天召的人，我们一定当然就会一定会对神忠心，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定会坚持到底，证明我们是属于神家里的人。再举个例子给听众朋友了解，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这样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一节经文盼望听众朋友我们能够明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我相信神允许有些异端，今天也是以前是神允许这些异端出现，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它不会出现，允许这异端出现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异端出现就是要把教会那些不忠心的人，不是真正不是真信徒的人，在教会里面有真的信徒，那也有一些人他不是真信徒，就把他分别出来，就把他引出来。所以这个异端，异端我们经常不喜欢这个异端，教会里面有异端，但是异端其实是神一种过滤网，过滤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一定有证据，你一定会在你的信仰上很坚定，所以神允许异端出现就是要做一个过滤，显明你是对神有坚定的信仰，但是过滤并不能够使你成为真正的神的儿女，但是可以过滤印证出你是真的神的儿女。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一定会坚持到底，不是因为这个力量来自你自己坚持到底，而是因为神他能够使你坚定信仰的立场。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坚定我们的信仰，不要摇摇摆摆的。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求神让我们坚定啊，信心坚定。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这个书里面希伯来书，当然我认为说这是保罗是这个书的作者。这个书希伯来书他用这个若啊，若若就是假若的若啊，若是啊，若来做论证。这是保罗用很特别的方法，用这个若这个字，他说怎么说哈、啊？我们看继续读那个经文，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就是这些经文。那么听众朋友，这是指到就是指同盟天召的人，也就是说是弟兄当中的一份子，真正的弟兄。我自己啊，一直使用圣经作为一个检验自己哦，检验别人的方式，用圣经做标准来检验。如果一个人真正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就会坚守神的话，这是 我用这个原则，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当然会坚守神的话，你也会爱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因为你很愿意很渴慕听到天父对你说话，因为这个就是检验一个是不是真正的信徒。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来看摩西跟主耶稣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差异。这个很明显，摩西和主耶稣一个是颁布了这个伦理行为的一个准则，我们一般的同意，摩西也颁布了十条诫命，主耶稣也颁布了一个人的一个行为该如何。我们都知道，连那些非基督徒也认为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是有史以来很重要的一些律法的制度，不信主人认为摩西律法很重要，有史以来是最重要的律法的一个制度。那么主耶稣所颁布的登山宝训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这两项都很重要，包括那个不信主的以为登山宝训也非常重要。但是听众朋友，这两者啊，摩西的律法所颁布的诫命跟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其实大不相同。听众朋友，为什么不相同呢？我会告诉你，神借着摩西律法所传的，摩西的律法是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有关系。但是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他是提到不是一个律法，他而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读到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等等，这是八福，就是指到说特别跟我们人的品格有关系，就是基督对我们的品格的一个要求。如果听众朋友听清楚，如果没有借由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没有借由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不可能遵行登山宝训做的教导。因为根据是要根据主耶稣他的死跟复活的救赎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实现去遵行登山宝训所教导的。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把耶稣基督排除在这个救恩，在基督的救恩排除在外，就是一个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登山宝训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很多人说啊，我要遵从登山宝训，如果他不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已经蒙到救赎的恩典的话，那么登山宝训它有什么功用呢？我这可以这样说，只能够让人自以为是，使自己以为只是使你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而已。所以听众朋友，现在很多人不信主人是吧，登山宝训做我们的行为的准则，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假冒为善人，他不可能遵守登山宝训得到这些祝福。那今天有人教导说啊，我们必须要遵守登山宝训的命令，但是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只有借由重生的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去遵行登山宝训，按登山宝训所说的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西乃山神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山上就有雷声和闪电，还有地震，令人感觉到恐惧得不得了。所以当时神就警告百姓要站得远远的，甚至连牛羊也不可以靠近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进那个山脚都不可以。但是在恩典的时代，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代，神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向世人说话。恩典的时代，主耶稣怎么向人说话呢？主耶稣是从加略山顶说话。主耶稣在加略山上做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有一个满了伤痕，满身是血，身体破碎的快要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罪人说话。他不只是一个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人而已，他是道成肉身的人，他也是神自己。所以耶稣钉十字架也是神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听众朋友，因此神的恩典才临到我们这些世人的罪人。所以我感谢神，因为神没有借着律法来拯救我们。如果神是借着要按照律法的标准来拯救我们的话，那我第一个啊，我麦基牧师，我个人就要承认我没办法得救，我不能够得救，为什么？我失败，我没办法遵守律法的，那我就是没有得救的希望了。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途径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耶稣基督恩典。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以下啊，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希伯来书三章六节，我们得救是根据神恩典。三章六节，希伯来书，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神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有这个可夸的盼望，在盼望当中，我们也能够坚持到底。 当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分辨哪些人是真正得救的，因为有时真的看不出来。那么有些人可能在外面那个他的行为举止和闷闷不乐不快乐，他们好像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可夸的盼望啊。其实听众朋友，你我们应当做一个喜乐有盼望的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从一二章开始，耶稣已经知道他超越了主耶稣，我们要知道超越了先知，主耶稣超越了天使，主耶稣又超越了摩西。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非常奇妙有大能的救主，圣经上很清楚的透过希伯来书劝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思想他，要想一个好好的去默想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啊，三章的时候我再重复，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得很清楚，要我们怎么样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基督啊，所以要我们再去想啊，耶稣他是使者，神差来的使者，他是可以说他是使徒，他是大祭司。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我们先跳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他又强调又告诉我们，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让我们都是要思想，要动脑筋，要思考这个事情。如果一个人啊已经有了登山宝训，只有单单假如说啊已经说啊我知道登山讲什么，也许我们就会很失望。我们知道你不可能用登山宝训作为你的宗教的信仰。如果你靠登山宝训的得救的话，听众朋友，你就不能得救，因为登山宝训更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实在太可怜了。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面，你没有蒙恩得救的话，那你说你要遵守登山宝训，那你就是等于自欺欺人啊！你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啊，默想耶稣基督他是谁，他为什么他道成肉身，我们要思想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为什么他流血。那么所以啊，下面我就用啊，有一个人他写一个很好的诗啊，给他诗篇描述啊，主耶稣，思想主耶稣，默想主耶稣为我们做什么。简单这个诗这样说，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又说当我个人的希望完全破灭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当我们的朋友，最亲爱的朋友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再又这个诗又说，在四面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思念主耶稣。又说当满天乌云或者阳光普照的时候，无论是黑暗，无论是光明，不论是傍晚，不论是早晨，我们都要思想主耶稣。那么这首诗这个作者他这个诗叫我们默想主耶稣。当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当我们福杯满溢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心也要思想到主耶稣，在苦难的时候也要思想到主耶稣。所以在希伯来书啊，要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就是我们要默想，常常默念，想到主耶稣很奇妙。我们也祈求今天圣灵啊，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做工，我们有神的同在啊，在我们苦难当中，特别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安慰。我们知道今天仍然主耶稣要与我们同行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常常要想到主耶稣。巴不得听众朋友今天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苦难当中，在喜乐的时候，不论黑云满布或者阳光普照，我们都思想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听众朋友，特别你在苦难当中，也许你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的亲近，也是你与神同行最感受到最深的时候。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来信啊，分享你个人的信仰与生活，或者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